好，然后大家就拜寿，那所有的人一起的行礼，有男客拜寿，那贾母歪在榻上就命人说免了吧，啊，就是其实这几天拜寿已经拜得他大概骨头都疼了，所以因为是自己家族里面的晚辈，他就说免了吧，不要再拜了啊。那当然你不能不拜，他就歪在他的榻上，那比较轻松的接受寿礼这样。那行完礼以后，还有佣人啊，赖大这个管家就带着所有的佣人从仪门一直跪到大厅磕头礼毕。好，注意仪门是这个家族的主祠的那个门叫仪门，一直跪到大客厅。我们知道这种家族常常是三进，那那个长度少说大概100公尺，可是你看到佣人可以这样一路跪下来啊，就是从仪门跪到大厅磕头来拜礼。那所有家下的媳妇各房的丫鬟足足拜了2-3顿饭的时间，一顿饭如果是1个小时，我想算古代算快的，那就是拜了3个小时，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家宴的拜寿拜了3个小时。所以如果他不是歪着而是正正经经坐在那边，真的快累死了。好，所以这一段是其实是贾母比较快乐的，就是因为是家里面的人啊，家里面的一个寿礼。好，下面有一个仪式，就带了很多的鸟笼放生。我们现在看到有时候庆典里面最后放鸽子，可是古代的时候其实放那个鸟是放生，就是为这个老太太求福，就是这些关在笼子里的鸟把它放掉啊，放生。所以他们就拜天地拜寿星，然后就开戏啊，开始唱戏，一直到了中台。中台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就是刚才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南安郡王看戏的时候看参场，参场就是序曲，现在叫中台，就是真正的主戏演出了。一直看到主戏，大家才跟贾母说会不会太累了，要不要回去睡个午觉，因为光拜礼已经拜了3个小时了。那现在又看戏又看了一段时间，他才回去睡他的午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作者怎么去对比对外的生日宴会跟对内的生日宴会。好，他要去休息了，他要休息的时候他才下命跟王熙凤说把那个喜鸾跟四姐留下来，这样他们在我们家里面住2天，晚2天再走。好，这是老太太临走前交代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四代荣华的老夫人其实真不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喜鸾跟四儿是现在在场的数百人当中最边缘的人，可是他一定要注意到边缘人，就是你注意到以前的政治人物下乡的时候一定要去抱个婴儿去拍照的，因为那个是很好的政治符号，因为这里面对所有的人来，不管你是不是做出来，可是至少让你看到说你在富贵的核心，可是你要照顾到最边缘的啊，最边缘的。就是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大家看到那样的一个符号，它是解散了你对这个政治人物其他的防范或者是戒心的。因为婴儿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很天真，那很多政治人物也借这样的动作就把他的平常的权威感给解散掉。我觉得贾母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像这样子，就是抱起一个孩子说你们拍照吧，这样。所以说把喜鸾四儿留下来晚2天再回去，因为我一再强调说因为喜鸾的妈妈贾编的妈妈，四儿的这个贾琼的妈妈带这两个小女孩来，这两个人是最穷的亲戚，今天来拜寿里面最穷的亲戚，所以贾母就特别交代把他们两个留下来多玩2天。那凤姐就出来跟这个贾编贾琼的妈妈说了，那这两个妈妈素日都承凤姐的照顾，巴不得一生啊，巴不得一生说啊，好高兴啊，说老太太怎么会看上我们这两个穷亲戚，对我们的孩子这么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时候用到一个成语也许不是很好，叫做笼络人心啊。可是有时候你也害怕一个社会到笼络人心都不懂的时候也蛮恐怖。其实笼络人心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家族里他知道他的富贵是要有这么多的旁边的枝干的，就如果你去看一棵真正的大树，一棵大榕树，它有多少的须根它才能够有那个养分。我的意思说喜鸾四儿看起来微不足道，可能是那个细细的须根，可是如果一个家族这些须根不注意的时候，这个大树就是要倒了。因为接下来你就看到 尤氏竟然被底下的佣人侮辱，然后邢夫人竟然跟王熙凤婆媳不和，都是在斩断须根。所以这个大树要倒的暗示大概已经要出来了，啊，已经要出来。所以我读《红楼梦》读到71回，就觉得贾母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在这里那个树倒猢狲散的暗示，是他还在努力想要维持，可是下面已经慢慢就要垮掉了。